我们已经开始要进行约翰二书的这一段圣经的查考。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在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当时候约翰针对教会所面临的异端，面临到当时候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状况，所以他写这个书信。那么约翰二书还有接下来我们后面要讲的约翰三书，这些呢也是约翰所写的。我们从整个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约翰二书的风格跟约翰一书是非常类似的，而且其中的一些的主题，我们也看见好像是不断的约翰在重复的讲他心中非常看重的一些的主题。那么，约翰二书跟约翰一书其中的差别，是因为约翰二书所要针对的是，当时候教会面临到有一些的游行传道者，那么这些是为了传福音到各个地方，他们去传道的一些的布道团。可是这些布道团当中，有那些真正在传讲神话语的。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是所谓的一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传的是异端。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这也是神为当时候整个的福音传遍天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备。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这些传播福音的这些宣教士、这些传道者，他们要巡回布道的原因。福音就是借着他们能够传到当时候的每一个角落。约翰二书其实是整个新约里面在书信当中是最短的，它整个书信只有13节的圣经。所以，当我们讲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章的问题，因为它只有这么一章，它只有13节的圣经。可是，这13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它有几个重点，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惯用的，一般书信会有这个问安。然后到了第四节到第六节，约翰就针对实践方面，鼓励教会弟兄姐妹们要实行在爱的当中，也就是说，在爱的当中要来实践神的真理。那么接着到第七节到11节的部分呢，有讲到真理的方面，小心这些传假道的、传异端的这些不对的这些的团体。那么最后12节、13节就是有关问安，还有一些末了的话。那么我们接着就详细的来查考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一同来翻开我们自己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在一开始提到说，做长老的，这个做长老的，虽然没有具体的讲出是谁，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就知道说，这是约翰在提到他自己的角色。当然，这个长老不一定是指的，在教会里面 做长老的那个长老，他也可以使指的是在年龄上面比较年长的。我们知道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已经是相当年纪大了，所以约翰写这里的时候，他以一个做长者的身份，他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确实在原文里面也是当时候所有的妇女的名字，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太太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教会，也就是说约翰写信给神所拣选、神所爱的教会。那当他写这个书信给他们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个教会，他说写给这个太太和他的儿女，也就是指的神的家中的弟兄姐妹。他提到是我诚心所爱的，然后又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爱的。他讲了连续好几次讲到是他所爱的，又是知道真理的人所爱的，是诚心所爱的。哎呀，我们真是看见约翰真是有爱，在他的话语里面就表达了那么多次的爱。所以我称这一段圣经讲到蒙爱的教会，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做教会的带领的人，他跟羊群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个爱的关系，不是一个雇工跟雇主的关系，也不是一个被聘请来的一个管理教会的人，他乃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用他自己全人全心去爱护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写信给他所爱的那些羊群，就是他的教会。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学习，这个教会它是一个蒙爱的教会，教会是神眼中所宝贵所爱的，也是每一个爱真理的人、每一个传真理的人所应该去爱的。教会是他的心腹。但是我们反观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世代不是这样子的光景，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彼此纷争、仇恨甚至攻击的一个社会。特别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彼此纷争的事情发生，国与国之间战争、攻击，我们也看见甚至在一个国家说着同样的语言，我们都也看见有很多的纷争、彼此的不和在这个社会当中。家庭也是如此，今天的家庭可以说实在是有许多的无奈在其中，很多的家庭是分开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或者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许多的家庭是长期没有办法在一起。这一种的分歧、这一种的分裂，造成了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极大的需求，就是希望能够看见爱，希望能够感受到爱。那么教会岂不是正成为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寻找爱所要找的那个对象吗？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个蒙爱的教会，他们是多么的蒙受所爱他们的人，就是那个长老，就是那个牧羊人所爱他们的爱，也是主，我们所爱的这位主所爱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牧者爱羊群，羊群爱牧者，羊群也顺服牧人。因为牧人爱羊群， 带来的就是羊群顺服牧者。这是一个在圣经上面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讲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提到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而死。那么教会也应当顺服基督。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做比喻，讲到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子的爱妻子，为妻子的缘故甚至舍命。那么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子来顺服丈夫，这就是今天教会跟基督之间应当有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看见神的仆人牧养教会的牧者跟他的羊群应当有的关系。这里约翰提到，为什么他们蒙爱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爱呢？是因为他们可爱吗？是因为教会实在是太完美了吗？刚才我提到我们的小时候所去的教会，那真是因为教会很有爱，可是那不表示教会就很完美，其实教会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我们想到教会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可能我们就很难去爱。但是约翰提到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第二节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换句话说，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才能够爱神的教会。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因为教会可爱，不是因为教会很完美，乃是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主的话让我看见，主的教会是用他的重价所买赎的，所以主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己，因此我也因为这个缘故爱他的教会。在这里提到知道，我们爱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的缘故，我们认识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知道真理，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亚里士多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有一位老师，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非常推崇，可以说非常的崇拜他的老师柏拉图。他从17岁的时候就跟随柏拉图学习，他花了20年的功夫跟随他的老师学习他的老师，他敬慕他，仰慕他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为柏拉图曾经做过一首诗，在这个诗里面他推崇他到一个地步，他说在众人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起初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亚里士多德多么的爱他的老师。可是后来他更多的明白了有关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一些的道理。亚里士多德他发现他的老师柏拉图有一些的缺陷，也有一些的地方是不对的时候呢，他就勇敢的甚至公开去指出他的老师不对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人就说，亚里士多德背叛了他的老师。面对众人的这样子的质询，亚里士多德就回答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在历史上面传扬千古的一句话。他说，无爱无私，但是无更爱真理。虽然他所说的这个真理并不是指的是圣经的真理，可是应用在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也是 应当有同样的态度。我们爱神的教会，不是因为神的教会可爱的缘故我们才爱他，乃是因为我们爱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个爱也可以说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爱他的教会。而这里的真理说，这个真理是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存原文是表示是住在里面，常住在里面。所以我们爱他的教会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我们爱他教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他必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而且当他第三节提到这一个祝福问安的时候，他说这个平安，这个怜悯，这个恩典，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提醒我们好多次，他说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常常要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祝福。但是他又再一次说，这个同在是在真理和爱心上。在真理上面，如果一个人他遵守神的话，那么他就会有神的同在。如果一个教会遵守神的话，他就会有神的同在，而有神的同在就会带来凡事顺利，道路亨通。但是不单单是在真理上面，一个教会如果遵行神的真理，一个人他如果遵行神的话，他就必定会有神丰富的同在。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会叫做加略山堂 Calvary Chapel， 这个教会是一个牧师叫 Chuck Smith， 查克史密斯。这个教会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很着重解经讲道，很着重主卷查经，所以这个教会后来的成长非常的快速，从一间教会开展了在全美国上千间的教会。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秘诀，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着重圣经。在他们的小组聚会里面，他们就是以查经主卷的查经来带领很多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因此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也好，一个神的儿女也好，只要我们认真地查考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把神的话当作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相信对这个世代许多的人来讲，他们在寻找真理，他们渴望能够得着真理，这个真理就使得神与我们同在。而且这样子的同在也是在爱心的里面，所以神的爱，遵行神的话，就成为一个双向的、双面的、一个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使得神可以跟我们同在。